大家好，我是 Zoe， 欢迎回来我的 Podcast 频道。现在跟大家拜个晚年，新年快乐！这个年假有没有好好的过呢？或是你们都怎么过年呢？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欢迎在底下的留言资讯栏跟我分享，或是到我的 IG 粉丝团也可以私讯给我，跟我交流。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的话，我们家是有做行业的，就是过年是没有休息的，所以跟一般家庭比起来的话，我觉得那个过年会比较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会蛮好奇，就是别人家怎么过年。像我小时候也会很羡慕，就是那种一般家庭，比如说父母都是上班族，放年假就是年假，他们是怎么过年的，我都会还蛮好奇的，所以我也会很好奇你们是怎么过年，所以很欢迎你们分享给我。那这边同时我想要感谢所有牺牲过年的年假时间，坚守在各个岗位的朋友，让我们在过好年的同时，得以让世界继续好好的运转。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放弃年假的人，我们跨年要去哪里走春，要去哪里吃饭，对不对？像我以前在做柜姐的时候，通常我好像只休除夕跟初一吧，就是刚好跟同事有配合到，然后初二我就开工了。我不像一般人怎么到初六才开工，初二就开工了。可是我这边我特别想感谢的其实是所有的医疗跟医护人员。我自己过年在过年期间我在刷 IG 的现实动态，因为我本身是护理系出身的嘛，身边其实很多医护人员的朋友，我就看到好多医护人员都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圆，或是只能回家一两天又要奔回工作岗位，并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都是非常长的。在这个我们很开心放假的时候，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努力工作为社会奉献，在这个疫情的时刻守护大家，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也辛苦你们了，谢谢。我今天想分享的是最近在 Netflix 上应该算是蛮红的，叫做《阴阳师秦雅集》的观后感。那一样，我今天聊的是观后感，我不是什么专业的影评，我只是想分享我自己小小的心得。然后因为人人看法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互相交流，但不要吵架。我最近看到很多人也在聊孤味，其实我本来有打算做孤味的观后感，也许我后面会做，但现在我目前是还没有写稿啦。我就看了很多评价不一样啊，很两极的反馈，然后也有人在做讨论。我觉得讨论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谁的想法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互相交流，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是观后感嘛，难免会爆雷，应该说我觉得会爆雷，所以如果你不想踩雷的话，你可以等看完再回来，或是你就只懒得去看，你就想听观后感可以，因为我后面会跟大家讲一下整出戏的故事的大纲，所以如果你们懒得去看，想要直接用听的了解这部戏的话，也可以继续停在这边。那想离开的话，给你们五秒钟，按暂停的时间，慢慢倒数五、四、三、二、一，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喽。那这部片单就在我看完当下的感觉，我觉得它就是一部你可以看但没有到不得不看的电影，就不难看，也不会说看到一半觉得很困啊，想按暂停或想快转。我自己是没有这个状况，因为我自己平时很常看影片看到睡着，就是如果觉得它真的很无聊的话，我会按暂停，但 这部片我自己是没有发生这两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它表现算普普还可以，算是一个如果你无聊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你可以点开来看一下的片。但是我没有觉得你必须得看，我没有到说急推拜托你们一定要去看，没有，就是无聊可以看啊，不无聊的话，你有喜欢的影集，那你就去追吧。这真的都是，表现很中间啊，就是大概50分到60分左右，没有到说80-90，我很推很推这样，没有，就是中间。那这个秦雅集啊，他的两大男主角，我觉得都颜值算是蛮高的，就是周又廷跟邓伦。周又廷应该大部分普遍台湾人都知道，邓伦的话应该很多女生知道吧，男生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我对周又廷的古装造型还停留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好像有点年代，有点也在几年前吧，一两年前，那时候很火哎、欸、这一出戏，然后我看的也是很入迷。至于邓伦的话，我好像都是看他上综艺节目，没有看过他演戏。但在这部片里面，我觉得他演的挺好的，就是不会尴尬，眼神啊、动作啊什么都蛮到位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蛮让我意外也蛮惊艳的。那这个剧名它会取名为《阴阳师之秦雅集》，就是缩写两位男主在剧中的剧名。周又廷他饰演的叫做秦明，就是晴天的晴，明天的明。邓伦的话饰演叫做博雅。那整出戏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应该是整体的视觉效果跟美术设计，它是很充满奇幻感，很像手游场景的那种感觉，但又不会太像动画，华丽又不会太失真的感觉。整体视觉色调我觉得也还蛮不错，就是很鲜艳，就是像我们之前我自己有时候去拍片，我们都会问导演说，欸，导演这一次想要呈现的色调大概是什么样子？有些导演可能是想要偏橘红啊，有些是比较想要偏暗蓝色，就是那种古惑仔那种感觉。这个的话，这一出我觉得都蛮鲜艳的，我觉得蛮好，很符合郭敬明导演他的风格。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导的有一个影片叫做《绝技》，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部片他就更像动画片，应该说他非常像动画片。有兴趣的人们可以去看一下，虽然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两极，但算是蛮特别。我好像看两次，因为我自己的看电影的品味我觉得算是比较猎奇，就是有些人不喜欢的我都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像这种题材比较特别或是拍摄手法比较特别我就会去看。近年来比较少见这种拍摄手法，不过如果你硬要说有点类似于绝技的拍摄手法的话，我觉得阿凡达是最经典的，都是真的。那我们回归到阴阳师这出戏，除了在华丽的画面之外，剧情上面的部分我觉得是真的有一点乱了套。我想整出戏它中心思想想要传达的应该是守护还有爱，当然这两件事情它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毕竟通常你想守护的绝对是你爱的，不管是什么情分，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也好，甚至是物体，有形的物体也是，各种就是你想守护的通常都跟情绪有关，就是你爱一个东西你才会想去守护它嘛。所以呢，在剧情的一开始，秦明他身为一个阴阳师，也是师父的头号弟子， 我刚刚说梯子，头号弟子就因为一直学不会守护咒，所以他师父就去领便当了。我当下真的超傻眼、超意外，因为在师父死掉之前，有一段是在讲述秦明他觉得他没有守护咒，可以用其他咒语代替。他的其他咒语就是有点像是物换星移的那种感觉。师父就告诉他，对于一个真正的法师来说，守护咒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就问他，这世间可否有你想要守护之人，要他想着守护的人去施展咒语。结果师父为了要保护他时，他只是干愣着，怎么都没有想要守护师父。我真的超气的。我想说啊，不是说师父很重要，就他施展不出来，那就代表说他想要保护师父的执念其实是不够强大的。那这点就让我觉得很无语啊。养你成人、教育你长大的师父都没有办法让你有足够的执念去保护他。如果是师父的话，我真的觉得未免也太让人心痛了吧。就是觉得哎，养你养这么大，结果我要死了你还救不了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心疼吧，就是好气哦。欸，我养你长大这么久，欸，教你这么多，结果我要死了你救不了我，就是那种生气感，有没有？那我这边就大概跟大家聊一下故事的内容。其实这出戏的女主角她是一位公主，是她在这出戏里面主要她的身份是公主。其实她最初的名字叫做方月，她利用自己的身体来禁锢，就是整出戏里面算是比较坏的角色吗？是一个蛇，叫做祸蛇。因为她利用身体去禁锢她，就是等于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封印他，所以他得到长生不老、容颜不换这件事情。所以为了掩饰他自己的身份，在这几百年来他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身份。他爱过的人全部都老了、死了，也记不住了，几乎快要没有任何的欲望。那他最后借着机缘来到皇宫里面，成为一位公主，也在天都城里面遇到秦雅的师父，就是钟情法师，对他动了情。那天都城的话，就是整出戏主要的一个场景，一个城市的那种概念。那当钟情法师他发现方月已经动情的时候，因为当然动情难免会有欲念的产生嘛，这有可能会让方月体内的祸蛇蠢蠢欲动，于是他只好就是狠下心来跟方月告别。那钟情法师在离开之前呢，也将自己20岁以前对方月的情啊、爱啊等等转移到自己制作的一个式神，取名叫贺守月上面。他希望他永远守护公主，应该说他命令他要他永远守护公主。然而在见不到钟情法师的公主跟贺守月，他们两个有点像是日久生情的感觉。我也不是很确定到底公主她是真的爱贺守月吗，还是她只是把对钟情法师的爱投射到贺守月身上。我觉得比较像后者吧，就她不是真的爱贺守月，我觉得她爱的依然是钟情法师，只是因为他们久久都见不到面，也无法见面，所以她的爱才投射到法师制作的世神上面。而且其实一开始贺守月他的样貌是别的样貌，但是为了公主，所以变成钟情法师20几岁的样子。贺守月他其实并没有背叛啊、违叛吗？ 背叛跟忤逆师父的命令，只是他很执着于在师父告诉他必须永远保护公主的永远这两个字，所以他才想要得到永生，这样他就可以永远守护公主。而公主她为了让贺守月可以得到永生，于是她想要借由释放祸蛇这件事情，利用这个力量让贺守月可以永远不死，这样他们两个就可以永远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公主跟贺守月的计划。那其实他们好像定期都会有一个祭天大典，就是每当他们感应到祸蛇蠢蠢欲动要跑出来的时候，就会召集四方厉害的法师来召唤神兽镇守祸蛇。贺守月他利用里面有一个妖叫法妖，将其中一位法师给杀死，让自己去取代四大法师之一的位置。那事实上其实是故意要让其中一个神兽朱雀不要被召唤，这样四个，其实四个法师他们为什么要四个，因为神兽总共有四个，所以四个法师去召唤四只神兽，那如果有一个法师死了，等于说只剩下三个神兽，少了一个神兽没有被召唤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镇守祸蛇，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计划，想要释放祸蛇。那当然在这个之中，其实秦明渐渐会发现有一些事情有点太巧合，也太离奇了，当然他会起疑心。那么在四方法师里面有一位，他是唯一的女法师，叫做阿龙法师，他在意外之中发现真相，结果马上就被贺守月杀掉，最后只剩下我们前面提到邓伦饰演的伯牙跟秦明，就是主要的两位男主角可以对抗祸蛇。但因为朱雀神兽他并没有被召唤嘛，所以伯牙他就说自己要用血祭来召唤朱雀，然后并且他要作为秦明的侍神来对抗祸蛇。最后公主在祸蛇上面，就是他本来打算跟贺守月一起坐在祸蛇上面离开禁锢他很久的天都城，但当他看到天都城因为自己的私利而毁灭的时候，他感到很懊悔，就是有悔悟，于是在贺守月面前他选择自杀，就是要让贺守月放弃他们这个计划。结果贺守月就是完全不死心，也尽管就是伯雅他作为侍神跟贺守月搏斗，最后还是不敌贺守月。当伯雅他作为侍神的时候，其实有点像灵魂出窍的那种感觉，他的肉身是还在的，但是他的灵魂就是好像是变成朱雀吗？我有点看不懂，就是你会觉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你会以为伯牙好像死掉变成一个侍神了，但事实上并不是，就是贺守月他想要利用方月剑杀死伯牙的肉身，这样伯牙就会彻底的死掉。但是秦明为了守护伯牙，他最后终于学会施展了守护咒，保护了伯牙的肉身，让伯牙虽然他作为侍神抵不过贺守月，但他并不会真的死掉，这样你们听得懂吗？好像有点复杂。反正秦明因为伯牙就是学会了守护咒，成为真正的阴阳师，这就是这出戏的结局。那我觉得很多人听完我讲或是在看这部片，应该会觉得就是有点五煞煞，是叫五煞煞吗？我的台语没有很好，因为其实剧中的世界观它没有讲得很清楚，基本的，比如说阴阳师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式神又是什么东西？我看很多网络的影评都 影评。好，我看很多网络影评都在抨击这一点，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曾经其实我有涉略过这些，就是我以前喜欢看漫画、或者是一些动画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我大概知道阴阳师是什么，然后式神是什么，这我是知道的。可是如果你没有涉略过这些东西，你就看这部电影的话，我就跟你讲，你真的完全不会知道他们在干嘛，你会觉得有点问号，就会满头问号。那我这边要提一下，其实《阴阳师晴雅集》它是改编自一位日本作家梦枕磨的作品。不过不知道，就是我没有认真看吗，还是什么？就是祸神这个东西，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它到底有什么能力？为什么会让人害怕成这个地步？我觉得主线故事好像没有特别交代，就只觉得，反正它就是一个好像会毁灭世界的一个生物这样，然后它好像没有自我意识，就真的是靠别人去操纵它这样，就有点问号，对，真的有点问号。不过我在看的当下，我并没有就是有太多的疑问，反而是我看完然后去回顾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才觉得所以或者是这真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2020很多影集啊电影其实都围绕在执念跟欲望上面，就是跟我们现代的社会做一个相呼应，包括阴阳师这部片也是。这部片它是以妖来表示人的欲念和欲望，透过秦明对观众说了许多关于妖的资讯，例如里面出现了两个妖，一个叫做法妖，一个叫做缠念，也透过博雅跟秦明，其实他们两个对妖是有不同的看法，给我们一些思考的方向。看完整出戏，大致上可以知道，妖它就是透过人的执念、贪欲而壮大的。那这些妖它都是人的傀儡，包括祸蛇也是公主跟贺守月的傀儡。所以在片中，秦明有说过好几次，比如说缠念是以人的贪欲为食。最厉害的不是虫子，而是公主的执念，因为缠念它是，因为公主她有太多的执念，所以在她身体里面的一个虫这样。法妖也不厉害，厉害的是背后操纵法妖的人。所以博雅她不解啊，她觉得说你不怀疑妖，你还在怀疑人这样。我觉得博雅她刚开始是属于比较中规中矩，就是一板一眼的那种人。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像我第一集 podcast 录的 Sweet Home 观后感一样，不是所有怪物都会伤害人，那么妖它也是同样的概念。世界上最可怕的还是人类的贪念啊、欲望啊。简单来说，在面对不同世界的灵魂也好，妖怪也好，甚至是怪物，回归于让他们本身，就是让他们产生的始终是人类，所以回到底终究人才是最恐怖的，这一点应该大家都认同吧？还是其实有很多人很怕鬼？我是不怕啦。那如果人他没有强烈的欲望和执念，那就不会让妖给更为壮大。这也是为什么最后祸蛇会被释放。如果人没有强烈的欲望和执念，就不会让妖给更为壮大。这也是为什么最后祸蛇他被释放之后，其实他刚开始很小只哦，就是小小只的，可是他突然变得超大只，就是大到可以毁掉整个天都城这样。那是因为他吸收了天都城每个老百姓的贪欲、欲望、执念，所以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其实在这个故事之中，我觉得除了祸蛇之外，没有任何人有对错， 包括祸蛇可能他也没有错，毕竟他是一个傀儡，是被操纵的。你觉得公主跟贺守月他们是真的坏，真的有错吗？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很像之前很夯的夯，很夯的。我刚刚讲很夯的夯剧，很夯的韩剧《鬼怪》，就是长生不老。很多人就是很梦想说啊，我想要长生不老，我想要永远保留在，比如说，18啊、25啊、28这种青春年华。但其实长生不老它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永远停留在这个时间、这个年纪、这个瞬间、这个容貌，但是你身边的人会老啊，他们会离开啊。当你身边的爱人一个一个走了，你很多事情也会记不得了，甚至得一直更换自己的名字跟身份，不要让世人起疑。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很痛苦、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公主她其实要的不过就是离开这个禁锢她百年以上的地方，因为她，她因为护士的关系，她是没有办法离开天都城的。虽然她很渴望离开这个地方，她只身一个人用肉身守护这个世界，那请问谁来守护她？所以她是很寂寞的，寂寞她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她想要过得更自在、更逍遥一点。那贺守月呢？她就只是师父的侍神啊。他就是执念在师父告诉他的永远陪伴公主、永远守护公主的永远这两个字这件事情上，所以才会想要释放祸蛇，让自己得以永生永世永远陪伴公主啊。他不过就是个侍神，照着创作他、让他诞生的师父的话去做而已，并没有真的人是想要伤害这个世界或是人。我自己是怎么觉得啦，看你们是怎么想。那不过回到主线故事，真的会想一下就是秦明跟博阿两个人之间的情愫到底是什么、欸、很像爱人，是真的很像爱人，他们两个就是两个之间很暧昧，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眼神啊，还有交流讲的话，越到后期越暧昧，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是爱的感觉之类的，就是看完你会觉得啊，原来这出戏它是男男 CP。 我看完的第一个反应其实是我想说欸，为什么就是其中一个主角不给女生演呢、啊？就是感觉 CP 感会更强，不会是这么暧昧不明。我也是到后面，因为我刚开始看我就觉得天哪，他们两个也太暧昧了吧。我后面是看了很多影评啊，然后一些人的心得，才发现好像就是他导演设计的概念就是要男男 CP 这样，所以我也没有觉得男男 CP 不好，只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说哦，他真的是要男男 CP 哦这样，我以为他只是把就是台词写得很暧昧而已。那这部片一开始看，你会想要去推理，其实你还是会有一点想象空间，会想说到底是谁杀了第一个法师，然后贺守月是谁，其实他还是有一点神秘感在的。但我觉得真的也许碍于电影时间的时长，太多细节没有讲跟告诉观众，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是真的蛮，我觉得是有点小小的败笔吧，让这个故事没有办法说传递的很完整这样子。欸，不过你们知道吗？就是这部片它其实涉嫌抄袭，而且它负评太多，所以它在中国上映好像短短十天吗就被下架了。像是秦明他很喜欢用的那个物换星移法，物换星移，我真的口齿不清，物换星移法术就跟奇异博士超像，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奇异博士，应该大部分人都有看过吧。其实我没有看过就是奇异博士的独立电影，我只有看过复仇者联盟，所以我知道就是奇异博士他施展招数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们，秦明施展招数也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黄色金黄色的圈圈，有没有？然后我也没有看过就是阴阳师他改编前的原著小说，我就是以一个无知之人的心态去欣赏这部影片，所以看完的当下我并不知道他是有涉嫌抄袭或什么，所以前面真的是我讲的都是我看完当下的感想，至于他抄袭啊或什么，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我当然是不鼓励抄袭啊，但这我觉得有待商榷吧，或是看导演后续他会不会再发声明稿啊之类的。我就是单看这部影片，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作品，因为现在这部片在 Netflix 上面应该还是点阅率前十名。然后我自己在刷我自己的 IG， 我看到我很多朋友就是都有看这部片，评价也是相当的良极哦。有的人就说推，有的人就说超难看，就是非常的良极。所以我觉得看电影这件事情真的很看个人，所以你们如果有时间或是剧荒的时候，我觉得就当配饭影片吧，是不用特别就是空出一个时间就是坐在那边很正经的看，因为他也没有到说非常严谨，所以也算是对我来说是轻松小品，就是没有到很大起大落很恐怖然后很紧张很让人觉得就是要屏气凝神，没有，就是很轻松啊，算轻松，偏轻松，所以我觉得搭饭吃是可以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记得如果你现在收听的平台还是可以订阅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哦。还有如果可以评论的话，欢迎给我五星评论。那有任何想法一样可以寄 email 到我的信箱，或是下面有个连结是可以留言给我的。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当然就是到我的 IG 私讯给我，或者是 follow 我的 IG。 如果我有比如说最近有要发新的 podcast 啊，或是我需要大家帮我集思广益想题材的时候，我都会放 IG， 所以 follow IG 当然是最快的，也可以知道我平常都在耍废或是干什么蠢事之类的。就是欢迎大家 follow 我，欢迎大家跟我交流。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因为我觉得我今天鼻音很严重，我还是不要讲太多废话。那不管现在在收听的你是在做什么，比如说在吃早饭啊，或者是准备睡觉、上班等等都好。不管现在是什么时间，我现在是凌晨四点啦，但我还是想跟大家说早安、午安、晚安，希望你们今天一切顺利，我们下集再见，拜拜。